嗨，大家好，我是 Vincent。 今天要介绍这本书呢，叫做《做自己的工作设计师》，作者叫做比尔·伯内特和戴夫·艾文斯。这两个人在前几年其实在台湾有发行一本叫做《做自己的生命设计师》，那本书我记得在台湾卖得非常的好，因为我有时候在排行榜还是会看到他们忽然串上来。然后这两本书呢，其实我都有看过。那我觉得这两本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概念，就是作者希望透过这种设计师的思维来去重新设计我们的人生，重新设计我们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新颖的做法，然后把它用在生活当中，或是把它用在你的工作当中，我觉得毫无违和感，就是让我们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式来重新打造我们想要的生活或者是工作。然后这本书的主要诉求就是他想告诉读者，离职这件事情其实不能解决大部分的问题。因为你可以假设你现在开了一台车，这台车你可能开了觉得非常的难开，可是当你的朋友或是你的家人来开的时候，他们可能觉得还不错啊。那问题出在哪里呢？其实问题就出在驾驶身上。就是我们在体验一台车子或是在体验一份工作的时候，其实它是好是坏大多来自于那个当事人。所以作者想要告诉我们，就是其实一份工作你要把它当成好工作或是坏工作，在很多情况之下改变自己的心态其实都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那在我们想离职的时候，其实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你遇到了某些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来自于主管，可能来自于组织，或者是某个同事你看他非常不顺眼，所以你想要离职，你希望透过离职这个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那当你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在书中提供了两个方式让我们把问题理清楚一点。第一个方式就是把重力问题删除掉。什么是重力问题呢？就是我们现在活在地球里面，我们无时无刻都受到重力的影响，就是我们很难去避免这样子的影响啦。然后在公司行号底下工作，其实也是有某些重力问题。例如可能待在一间比较有规模的公司，你就一定会遇到官僚问题。然后你在某个主管下面工作，这个主管不可能是完美的，所以主管的管理方式，主管带领的方式一定会有你看不顺眼的地方，这些就是所谓的重力问题。我们如果把大把大把的精力花在这种类似重力问题的问题上面，我们都是有点浪费时间的。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基层的职员，我们很难去改变这种上层的官僚心态，我们也很难因为自己的一句话两句话去改变主管带领的方式或是主管用人的方式，这些都是我们变动不了的。所以当你发现你自己的问题是这种类似哦，你觉得公司的制度很不完善，升迁制度不完善，当你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其实可以想一下，这样的问题在每间企业都会发生，所以这些重力问题呢，我们不该花太多心力去烦恼。然后第二个问题，我觉得书中讲的特别好，就是我们很容易会把自己的精力花在船锚问题上面。那什么是船锚问题呢？你可以想象一下哦，你现在要在大海上面寻找答案，可是你在准备要出航之前，你就把船锚放下去了。那当船锚放下去之后，你这艘船就跑不远了嘛。然后我们在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出发之前就把船锚放下去了。这个船锚在问题当中代表什么呢？代表着我们很容易把自己偏好的解决方式放在问题当中。我用个范例来形容，例如有一个老师好了，他很受不了学校里面都是用一些旧教材，所以他的问题可能是，我不懂学校为什么不让我用新的教材或是新的教学方式，总是让我用这种旧的东西，这不是会让教学更没有效率吗？当这个老师提出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就是往自己身上抛一个船锚，因为他把自己的偏好方式放进去了。那个偏好方式就是他希望用新的教材和新的教学方式。那这个船锚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呢？就变成要解决这个问题变得非常困难。然后你会做出这样的错误，第一点就是你没有意识到你做出这样的行为了。然后第二种呢，是你恐惧去改变。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呢？有时候一个人会把自己的问题讲得特别难解决，然后讲得特别难解决有个好处，就是你会有一个理由告诉自己不要行动，因为你觉得这个问题太难了。这个心态就是你有点恐惧心理啦，你想要催眠自己不要去行动，所以你把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限缩到非常小的领域，这样你就有理由不行动了。这是我们会去抛下船锚问题的两个心态。 那当我们把传统问题移开之后，你可能会发现这些问题都没有这么困难。例如这个老师好了，他原本想要的是用新的教学方式，用新的教材，可是你把这样子自己想要的偏好方式拿走之后，你会发现他想要的东西就是他希望在学校里面发挥自己的所长。他可能自己在哪里学到某些东西，他可能在读书的时候学到某一套新的教学方式，他希望可以在工作中使用出来，可是因为这个学校的制度让他不能这么做，所以他就是某个需求不能被满足嘛。其实讲到这边，你可以想一下，我们在工作，我们在生活，我们在人生当中，有很多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的需求不能被满足。你可能被朋友欺骗了，你非常不爽，其实说到底就是你内心那个你希望别人保持诚信的那种欲望被摧毁了，所以你不开心。那生活中有太多这样子的例子了，比比皆是。所以工作中问题也是一样，当我们把传导问题移开，当我们把重力问题移开，你可能会发现要解决他们其实没这么困难。假设你今天因为公司制度的升迁制度啊，可能是用年资来算，你觉得这样子非常不公平。那说到底你是为了什么呢？你是觉得你工作这么认真，却因为年资的关系你永远不能加薪水，这件事情让你感觉到你的付出被淡化了，或者是被忽略了，这件事情让你非常不满。那当我们挖掘出这么纯粹这么单纯的问题之后，要解决他们就变得非常容易。就例如那个老师好了，他想要去把自己的所长发挥出来，那他可以从近的方面来找寻解决方式。例如他可以去跟班主任讲说，诶，我可不可以在提供旧教材之后再额外提供一份自己编撰的教材，看可不可以。那如果这个方式行不通的话，他或许可以把自己的教学理念或是想要传递给学生的内容放到网络上面，就依靠这样的方式，他既可以把自己所长的东西发挥出来，然后甚至可以影响到更多的人，然后这个老师的某部分需求就被满足了嘛。然后他对这份工作的不满意，他可能就可以获得缓解了。虽然说不能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啦，他可能还是会受到这个学校体制带给他的压力，可是他的需求可以被满足，他可能就不会想要马上离职了。这是书中所谈到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部分。这是我觉得你不必把这样的解决方式只用在工作上面，人生中有太多的问题都有可能是因为被传锚，也有可能是被这种重力问题把你限制住。那其实你的解决方式你可以在汪汪大海中找到更多，但是我们都是自捆手脚，让自己找不到更好的答案。这是我觉得在这本书当中作者讲的非常好的地方。那第二个要谈的呢，是当我们现在这份工作它本身就是一个问题。那怎么说这个工作是一个问题呢？就是你这份工作再怎么做，你都觉得自己的内心不能获得充实感以及满足感。那是什么情况之下我们才会这样子？我们可以先把我们从工作当中可以获得的东西分成三个大类。第一个就是金钱，这个就不用解释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影响力。影响力你可以想象一个志工，他可以帮助无数个孩童或是无数个难民解决他们现在生活中的问题，他的影响力就非常的大，或是一个慈善家等等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创造，这也是我最在乎的一部分。创造你就可以想到诗人，你可以想到歌手，想到画家，他们从工作当中最在意的东西就是他们创造的东西，创造之后他可以带回什么影响他其实不是那么在意，他重要的是他把作品推出去了，然后被人家看见了。所以我们在工作当中能获得东西就是这三个类别。那在我们工作的时候会导致我们有点痛苦的，或是导致我们觉得不够充实的点，就在于有没有用错误的量尺来丈量我们的成功。这句话非常绕口，那我就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解释方式来解释给你们听。就假设一个赚很多钱的经理人，他年收入可能非常的高，然后他开的车很好，住的地方很好，可是呢这个人回家之后会在网络上买一些很昂贵但是又用不到的东西来填满他心中的空虚。哎呦，那是为什么？我再讲第二个。有一个从小立志当诗人的人，他在求学过程当中，在成长过程当中，就是想让自己变成一位诗人，可是诗人说实在这个工作在现在这个资本社会当中，很大部分的人 他们的收入可能都会没那么好，所以这样的诗人呢，他可能在遇到一些生活开支的问题的时候，他就会开始觉得好像有点不太满意。从这两个案例当中，你有发现什么点吗？从第一个故事当中，那个赚很多钱的人，他在金钱这个指标他是获得非常多的，可是他其他两个呢，可能都不能达到他心中满意的水准，所以他的内心就会很空虚。虽然说到这里，很多人会觉得说，怎么会赚钱就赚到意义啊，赚钱就赚到影响力，可是我觉得这不好说。我要讲一个我自己学长的案例。我那个学长毕业之后，因为他成绩非常的不错，所以他到一间台湾的大企业里面工作，他的年收入对我来讲就是天文数字，我会觉得说我一辈子都不敢妄想那样的数字。可是有一次跟他吃饭的时候呢，他告诉我他生活的并不快乐。我说是钱太多带不动吗？可是他很认真的回答我，他说他在工作的时候是两点工作，要么就是在公司宿舍，要么就是在公司，是两点互相交换。然后虽然这份工作带给他非常多的收入，可是他觉得生活非常空虚。这是真实故事，我那学长告诉我的。所以就从我学长这个例子来看，其实单纯获得金钱并不可以让一个人获得满足。当然你身边可能会遇到那种赚了很多钱然后生活又很开心的人，我觉得他们大多都是因为他们拿到这笔钱然后去充实他们的影响力，充实他们的创造，所以他们可能会觉得生活更多元一点。然后可能我那个学长没有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单单就拿到钱这一部分，他觉得生活并不能让他感觉到满足。那再讲回来这本书，我们从那个诗人的例子看，这个诗人一开始以为创作是他最在乎的东西，可是到最后被生活压力所击垮的时候，他发现金钱也是他非常在乎的东西。那你有找出问题出在哪里了吗？就是刚才那句话，我们用错误的量尺来丈量我们的成功了。当我们以为自己最在乎的东西是创造的时候，却发现金钱我们也是很在乎的，可是我们一直以为自己只在乎创造，这就会让我们工作的不满意，会让我们工作的不开心。然后那个领到很多钱的经理人，他可能发现自己需要的是影响力，可是工作不能提供给他影响力，所以他一直感觉到非常空虚。这就是我们用错的量尺来丈量我们的成功。那我们现在可以先做的呢，就是把你现在目前这份工作用这三个指标来衡量一下，他们各占据多少。我们用0到100来计算就好了。你想一下，你这份工作在金钱方面占据多少，在影响力占据多少，在创造占据多少。当你把这样的衡量做完之后，你就会看到你目前这份工作带给你这三个指标它各占据多少。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一个非常冗长的环节，但我觉得它非常的重要，而且它攸关你的工作，也攸关你的人生。你首先要问的是你的工作观是什么，然后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以想几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你对一份工作的期待是什么。第二题呢，你觉得一份好工作需要什么样的条件。第三个呢，你觉得你的工作跟这个社会跟这个世界需要怎么样的关联。当你想过这三个问题之后，你在工作观这个问题就会回答的比较顺利，然后你就可以把工作观这一题完成了。当你把工作观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到人生观。人生观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哦，所以你要好好想一下。你可以从几个方向下手。第一个方向呢，你可以想一下你觉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你觉得人生的目的是什么。第二个呢，你可以想一下你觉得你跟这个社会跟这个世界应该有怎么样的关联。第三个呢，你觉得善跟恶对你来说代表什么。这三个方向给你思考，你大概就可以把一个简单的人生观勾勒出来了。然后我希望你可以花点时间把这两份完成。你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卡住，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去散步一下，好好想清楚，因为它不仅可以改变你的工作，也可以改变你的人生。然后我希望你把它完成了。那我们现在来到了完成之后，你现在可以思考一下，如果有一份工作它完美的符合你的工作观，也符合你的人生观，它在这三个指标里面它会各占据多少。假设金钱对你来说非常重要，这没关系，因为每个人对生活对工作的想法本身就不一样了，所以你觉得金钱很重要就写吧。你可以把金钱写在90或是80，然后你如果觉得影响力非常重要的话，你在影响力可以添个60、70，然后你觉得创造对你来说好像还好，你就可以添个30。这就是你梦想中的指标。 那你现在身上是不是有两份指标，一个是你目前的工作指标，一份是你梦想中的指标，你就把这两份指标放在一起看，那你就可以开始想了哦，你要怎么让目前的工作指标变成你梦想中的指标。这个是一个很困难的思考过程，但是我们可以慢慢下手。例如你在金钱方面你希望获得更多，可是在影响力方面你发现自己在乎的不这么多，所以你现在可以做的呢，你可以把一些花在影响力上的时间，把花在影响力上面的精力用来赚钱，让你在金钱方面获得更多，因为你的人生观、你的工作观告诉你你需要更多金钱。然后如果你在创造这方面你需要的更多的话，然后你发现你的金钱并不需要这么多，你这时候可能就是可以花少一点时间上班，然后把这些时间拿去创造，拿去写作，拿去画图，拿去做一些你喜欢做的事情。这就是让我们两份指标可以慢慢靠近的过程。这个过程呢，会让你的人生过得更有一致性。那一致性其实是我们人生非常重视的事情，因为就像刚才讲到的，我们工作会不开心，大部分而言就是我们无法满足我们的一致性，我们觉得我们的人生不该这么过啊，应该过得怎样怎样的。所以这个过程就是让你可以过到你梦想中的工作生活，所以你可能要花一点心思，花一点时间去把这两个指标想一下要怎么让他们更靠近。这是这本书当中提到的我非常喜欢的一部分，它也是用一种设计思考的方式来想这个问题吧。因为对于设计师而言，如果有一个网站他想要达成的效果是这样子，然后他现在达不到，那他就会开始思考他需要透过怎样的方式让这个网页能达到效果，更接近原本想达到的效果。这就是设计师的思维啊，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思考方式，让我们的工作，让我们的人生过得更有一致性，是不是很棒？虽然做起来有点辛苦，但我希望你们听完之后可以去做看看。我自己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是花蛮多时间在做这份量表的，因为我梦想中工作啊，我希望我的影响力跟创造的更多一点。我自己特别喜欢创造，就从我之前跟朋友玩音乐，然后或是之前工作的时候写软体，我都非常喜欢那种作品发表出去的感觉。我觉得有人在使用我们的产品是一件非常雀跃的事情，非常兴奋的事情。然后不管他会不会告诉我哎，好难用哦，哎，我根本不在乎。我在乎的是我花了很多时间，花了很多精力制造出这样的产品，然后你使用了我觉得很满意，这样就够了。然后我也希望你可以透过今天的练习找到你最在乎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在往后的日子当中把这样子的指标，把这样的需求放在你心中，让你在挑选下一个工作，挑选下一个其他人生选择的时候，都可以慢慢的偏向你最需要的东西。这就很像我之前分享过一个哈佛教授所讲的话，他好像在毕业典礼的时候说到吧，他儿子问他说哎，你总是跟我讲要去追寻自己的热情，可是你可以告诉我该怎么做吗？然后那个哈佛教授就告诉他，其实你在每一个选择的时候都选择你喜欢的东西，你想做的东西，你在成长过程当中都这么做的话，你最后就会掌握你的热情，拥有你的热情了。所以你就不要想说你可以一蹴即成马上拥抱自己的热情，这些东西都是要一步一步慢慢来的。然后我们接着要讲到第三个部分，第三个部分要解决东西是职业倦怠。为什么我们在工作当中最后都会走向职业倦怠呢？你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哦，你现在来到一份新工作，这份工作一开始的内容跟你的能力差不多，你觉得做起来有时候可以学到新东西，你觉得非常开心，然后有些挑战呢，有些专案呢对你来说非常的新鲜，你做起来很开心。可是时间来到了半年之后，一年之后，你发现那些原本很难的东西你都已经熟能生巧了，然后某些行政流程你都摸到不想再摸了，你觉得这个职务这个工作内容对你来说已经太简单了，你会有一种大材小用的感觉，这种感觉就会让你衍生出我好像工作的很没干劲呢。其实这样的想法是正常的，因为在生活中很多时候都这样子。就像我刚搬来现在住的地方的时候，我前一个月过得非常开心，怎么说呢，我只要是假日的时候，中午或是晚上我就到处走走，看有没有新餐厅，看有没有新的店家去逛逛，我觉得太新鲜太好玩了。可是过了一个月之后呢，我就只吃那几件或是只买那几件东西，因为我丧失了对这个区域的好奇心吗？还是说这个区域让我逛熟了，所以我再也没有热情了呢？其实我就是在工作里面也是这样子，当我们摸熟这个环境之后，我们就觉得说 好无聊哦。这就是职业倦怠为什么会出现的原因。然后当这样的感觉出现之后，其实很多人会选择离职。不要说你，我自己都因为这样离职过啊，讲得有点不好意思。那时候就觉得说啊，我怎么这么年轻要待在这样公司，这样公司好像不能提供给我什么更好的技术教育啊，或者是更好的管理方式，所以我就离开了。然后现在想想是有点幼稚啦。然后经过这本书的开导，我觉得我有吸收到一点新的东西。这本书是这样说的，他说这种平淡无奇的日子，其实在你的工作职涯当中它会占据最大一部分。因为你不能去期待说当你的能力往上一层的时候，你的主管就马上会看到，这不太可能发生嘛，主管没这么闲，可能他真的很闲啦，但是他可能不会注意到你。然后你可能不能期待说当你想挑战新事物的时候，当你想管理更多人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职位出现让你去待，这是一个不太切实际的期望。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样的现实状况之后，我们应该去改变的是我们体验一份工作的方式。那改变体验工作方式呢，书中提供了几个比较简单的做法。第一个叫做写一份好工作日志。这份好工作日志你千万不要把它想得太难，你只需要拿出一张纸，在这张纸上你可以写下三个东西。第一个是你学到了什么，第二个是你帮助了谁，第三个你发起了什么。我先解释这三个的用意。第一个是我学到了什么，因为只有当我们在工作当中感觉到自己学到东西了，你才会觉得工作有意义。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帮助了谁，因为人是一个群体动物，人在跟其他人合作的时候通常可以表现得最好也最有创造力，所以帮助了谁可以让你连接到其他人，这会让你更满意这个工作。然后第三个呢，是你发起了什么。发起了什么其实跟你的自主权有非常大的关系。然后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是非常看重自主权的。我自己讲一个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在当兵的时候，如果你没当过兵的话，我讲一下当兵的流程是什么好了。当兵就是早上起床做操吃饭然后上课，然后下午的时候大概四点左右，队长就会叫大家换体育服装然后带个操，接着就让你去自由活动了。这是我最喜欢的时间，一天当中啊，因为在这个大概一小时左右的时间，我就会去营区的旁边跑步。在跑步这段时间呢，我感受到的并不是我变胖了，而是我觉得哇，这小时是我自己可以掌握的时间，我想做什么运动都可以，这是一个相对自由的时间。所以我在那时候我就发现了，其实人类对于自主性的要求或是需求是非常的高的。然后讲到这边，其实我想到过去读到一段话，他说自由这件事情啊，并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而是你不想做什么的时候可以选择不做。这是一段名言，我不知道跟今天分享有没有什么关系，但想告诉你们。好，那再讲回这本书当中，刚才提到的就是把这三个东西写在一张纸上，然后接着要做的呢，就是当你每天下班之后去填写这个栏位。你今天是不是在午餐回来的时候有帮同事带一杯饮料，你就可以写在我帮助了谁。然后你今天是不是有发起的某件事情，你可能是最近办公室里面有人生日，然后你联署大家写一份生日贺卡写给他，这就是一个发起，你就把它写下来，就这么简单就好了。你不需要觉得说要多么重大，要多么盛大的东西才可以记录下来，并不需要这样子。因为会发生在我们职场当中的事情大部分啊都是一些芝麻小事，所以你只要把这些小事记下来就好了。然后当你每天都这样做之后，你可以在记录七天之后做一件事情，它叫做反思。反思这件事情呢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要你去品尝，当你闭上眼睛好好想一下你所记录下来的事情，你好好品味那些时光，你就会发现你并不需要在生活当中多塞入些什么东西，但是你会感受到更多，这不是很棒吗？完全免费。今天我去吃牛肉面，我希望老板帮我多加两块牛肉，我就得多付30块，可是今天你可以感受到更多，但却不用付钱，这是一个相当划算的交易。所以我觉得反思这件事情是蛮值得的。这也跟我之前过去分享的一本书叫做《要忙就忙得有意义》讲的东西有点异曲同工之妙。那本书大概提到的就是我们应该在每天当中都塞入一个小冒险，这个小冒险可以是什么呢？就可以是你中午的时候可能吃简单一点，然后去公司附近的书店逛一下，这就是一个小冒险，就这么简单。或是你下班之后打电话给一个老朋友跟他聊个天，这也是一个小冒险。 当你在每天当中都塞入一个小冒险之后，你在周末回味这个礼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每天都会有个记忆点，而当你有个记忆点之后，这个记忆点就像是巧克力化开一样，它会让你连结到那天所发生的事情。接着会有什么改变呢？你会发现你的时间怎么运用的，你会记得比较清楚。而如果我们都不去刻意尝试这样的小冒险的话，其实时间过去就过去了，我们根本忘记我们上个礼拜做什么事，是吧？我现在想起我上个礼拜在做什么，其实我大概都忘记了。然后会记得的就是发生了几件大事，就像是我上礼拜六去龙山寺地下室看了流浪猫的认养，猫也太可爱了吧，这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然后上礼拜就只记得这件事情。然后说回来，就当我们去记录我们生活中美妙的时刻，然后当我们再去反思之后，我们的生活会过得更充实，但却不用塞入更多东西，这是反思的第一个层面。然后第二个层面呢，是洞见式的反思。在这种洞见式反思里面，你需要想的就是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瞬间让你忽然意会到某件事。我讲一个最近发生的事，其实让我觉得自己有点受挫，就觉得我不该是这样的人啊。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呢？就是我之前跟一个朋友说，诶，我找某个假日去跟你还有你的老婆小孩子，我们去走个步道好不好？然后他也说没问题啊，你要哪一天来再告诉我。接着呢，我就忘记这件事情了。然后我忘记之后，我也以为他忘记了。可是在有一天吃完饭再喝饮料之后，他就忽然问我说，诶，啊你不是要来找我去走步道吗？我才想到说，对，他还记得诶，只是我以为他忘记了。这件事情我是回到家之后一直在想这件事。我过去觉得诚信这件事情，守信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可是我自己都没做到，这不是一件自打嘴巴的事情吗？然后这件事情其实就带给我非常大的冲击。我觉得这件事情带给我一个洞见，就是我希望自己未来会更加的有诚信，更加的守信用。然后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做洞见式反思的时候可以去想的事情。然后当你想起这些洞见之后，你就可以把这个洞见变成你的人生哲理，变成你的生活智慧，然后你就可以带着走。这就是洞见式反思想要带给我们的东西。然后当我们会去做品尝式的反思，当我们会去做洞见式的反思之后，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对工作的体验方式大大改变了。我们不再像以前这样子不知道今天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大声嚷嚷着说我想离职，这都是比较偏负面的做法。我们改变之后，我们会觉得每天都有学到新东西，每天都有帮助到别人，然后经过反思，我们这周会过得更加的充实。这就是作者想告诉我们的，当我们职业倦怠之后，当我们对工作生活毫无期待感的时候，可以去做这件事，会让你大大改变你体验工作的方式。这是这本书当中提到的，我觉得有点内心，然后有点需要时间去慢慢体验，可是我觉得他讲的东西是有道理的。然后关于这本书里面我觉得我比较喜欢的部分，我就谈到这边。我讲一下我对这本书的想法。其实我觉得用设计师的思维来思考我们的工作是很棒的，因为我在过去的工作里面其实有认识到非常多的设计师。这些设计师最爱问的问题就是，你现在放一颗按钮在这个网站上面，你告诉我你想达成什么效果。他们想要的东西其实就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那你就可以想到，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因为一个问题而想离职，导致这个问题的导致想离职的原因是什么，把它找出来，你才有办法根本的去解决它，而不是在表面解决的一些看似是问题但实际上不是根本问题的问题。这会让我们耗去很多时间，然后可能就会让我们离职了，然后在不同的公司里面徘徊的时候，又会发现这些问题依然存在。然后这也是我读完这本书之后我最大的收获吧，因为我觉得它不仅止于可以用在工作当中，你可以把它放在人生，你可以把它放在甚至伴侣关系当中。其实这样子的思考方式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中很多问题。然后最后还是要补充一下，我觉得这本书适合怎么样的人。第一种人呢，就是你现在非常想离职，我这很重要了吧，在你想要去提交辞职信之前，最好把这本书看一下，它会给你全然不同的角度，给你很多工具去思考到底要不要离职。然后当然遇到某些情况，例如你的公司做了一些非常不道德的事情，或者是你公司赚钱的来源来自一间不道德的企业，其实待在这样的公司都会让你觉得做起来很不愉快吧。所以当你遇到这种根本性无法解决的，或者是价值观道德观的问题的时候，你当然是要撒腿就跑啊。 可是当问题不是这么严重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坐下来好好想一下到底要不要离职，然后如果选择不离职的话，你可以怎么做去改变你体验工作的方式。那第二种呢，就是你对你现在的工作非常的不满意，所以你身边的人可能会告诉你，哎，你的那份工作看起来很稳定啊，你怎么会不喜欢呢？或者是说你的那份工作收入这么高，你怎么会不满意呢？当你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其实你不要去在乎别人怎么想，你去看这本书，去看一下你三项指标中的哪一个没有达成你想要达成的高度或者是数字吧，就是你不能过上你想象中的那种工作模式，你就可以拿这本书参考一下，我觉得都会带给你莫大的帮助。然后关于这本书呢，我就分享到这边，谢谢你们。